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23号，公元2013年9月2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呼吁中共尊重藏人儿童权益。单车巡游者仁博抵达尼泊尔遭来信恐吓。西藏93运动第六届大会在达兰萨拉召开。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审议了中共落实儿童权利公约的情况后，针对中共政府对藏人儿童的教育权益等现状表达了关切和担忧。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针对中共落实儿童权利公约而进行的审议会议，从昨天9月26号开始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在会议上，中共代表针对2003年和2004年两年里中国儿童权利现状进行了报告。在提到西藏时，声称境内藏人儿童的各项权益状况都很完善。然而，联合国儿童权益委员会方面则引述西藏境内的状况，对藏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儿童权益是否真正得到有效的保护而表达了关切和担忧。藏人阿旺曲培以芬兰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此次会议，他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结果几个人来了，不忙不急的，那不是你就是民主，让绿民罗决定我里应该定这个让绿民是同样的单位身份。
在会议上，委员会成员们引述西藏境内发生的20起藏人儿童青少年自焚抗议中共当局的事件，以及西藏境内教学资源的短缺、藏人儿童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被践踏、境内藏人儿童陆续流亡印度求学等等情况，对在中共统治下藏人儿童各项权益遭践踏的问题表达了关切和担忧。据介绍，在昨天的会议上，委员会还针对中共境内妇女遭受非法强制堕胎和儿童权益遭践踏等情况，对中共代表提出了多项质询，并表达了担忧。此次会议结束后，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方面针对此次中共的第3、4次合并报告进行审议后，将发表一份正式的评论建议。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向世人介绍和宣传西藏现实处境和自焚藏人的合理诉求，旅美流亡藏人仁博结束对欧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单车巡游活动后，目前正在尼泊尔为自焚同胞进行朝圣之旅。但他在尼泊尔频繁遭到不明人士的来信恐吓。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单车巡游活动者流亡藏人仁博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介绍说，自己从本月24号正式抵达西藏毗邻国家尼泊尔，继续开展活动。今天活动已进行到第197天。虽然尼泊尔政府并没有对他的朝圣之旅进行干涉，但他在脸书上收到了很多不明人士的来信恐吓，声称若要与尼泊尔藏人会面，这些藏人将会一一被逮捕。仁博说，几天前他在朝拜尼泊尔大宝塔时也有人跟踪，但至今为止并没有受到尼泊尔政府方面的压力。 仁波继续表示，自己将在尼泊尔停留约两周时间，期间计划与美国和联合国等机构的代表举行会晤，与此同时前往位于尼泊尔的各大藏传佛教寺院，为所有自粉同胞进行祈福和超度。结束在尼泊尔的朝圣之旅后，将前往印度继续开展单车巡游活动。仁波还表示，基于当地藏人的人身安全，自己在尼泊尔尽量回避与藏人见面。据介绍，西藏活动人士仁波之前对欧洲13个国家、亚洲、日本和香港进行单车巡游活动，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和支持。但在中共的有关部门的施压下，香港南华传媒突然取消了对仁波的相关采访安排。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于今天27号在麦罗肯基镇的堆巴藏人协会大厅中召开了该组织第六届常务委员改选大会。西藏人民议会欧洲议员图丹汪清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会议开幕仪式，并发表了致辞。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成员、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西藏全国民主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团体的代表共数百人出席了今天会议的开幕仪式。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秘书长冈拉姆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该组织第六届大会的议程安排。
这次大会呢，我们有4天的这个期限，然后第一天就是开幕的这个仪式，第二天就主要对于这个修改原来的那个宪章，还有改选常委这些做一些大会选举做一些这个步骤，然后第三天就是大概就是继续这个第二天跟第一天的这个议会的这个程序的结尾，然后第四天呢就是大会就是闭幕，然后我们来自四面八方的这些前政治犯这些会员大家聚在一起，然后第四天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程序，这是第四天的这个大概的这个经过。
此次大会主要就该组织的常务委员会进行改选，冈拉姆女士就新一届常务委员表示，
这个现在还不确定，大概选举完了以后的肯定是就是现在是9月，肯定30号我们完成以后呢，肯定10月1号2号之间，肯定这2天就会向媒体公布。
在今天的会议开幕仪式上，93运动还向近期刚抵达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前政治犯献上哈达，以示对所有西藏政治犯们的崇高敬意。冈拉姆解释道，
我们颁发了一些不同的这个奖项，就是有2名是刚从西藏境内出来以后呢，然后在成人学校就读的2名新的前政治犯，一个比较特殊的奖项发给了一个长期对前自己丈夫前政治犯在监狱里长期忍受中共暴虐，然后他的双肢都不能走动，他是个半残疾人，所以他的那个这个妇女呢，长期肯定6、7年的这个长期对自己丈夫呢这个前政治犯做出就是付出了全部，他用这种勤奋的这个劳作呢表现了一个真正的吐蕃妇女的一个善的和勤劳的那一方面，所以我们就是极力推荐这位妇女能够得到这份奖项。
据了解，此次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会议除了选举新一届常务委员外，还将针对西藏境内的上百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境内不断恶化的紧张局势、 以及如何开展更有效的西藏运动等方面进行研究讨论。此外，居住在印度南部的流亡藏人也于今天27号举行活动，纪念1987年9月27号在拉萨示威活动中被迫害致死的西藏爱国英雄们，抗议中共政府武力侵占和破坏西藏传统文化以及宗教习俗。1987年9月27号在西藏首都拉萨，由西藏三大寺僧人的带领下，举行了轰动全球的西藏独立示威游行活动。对此，中共政府直接下令实施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导致上百名藏人死伤严重，上千名示威者惨遭监禁。为了纪念和宣传当年的抗暴运动，并支援中共监狱内外及流亡的西藏政治犯、前西藏政治犯及家属，1991年9月27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成立了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同时，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在每年的这一天举行纪念活动，沉痛哀悼在示威活动中不幸身亡的爱国英雄们。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对藏政策动向》。另外，静薇口出重启对话解决西藏问题等等，不觉得是一个爆炸式的消息，因为中共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生活在双面人的世界里，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会说不同的话，中国体制已经把他们训练成有这种生存技能的人。所谓的学者、知识分子面对学术界或者知识界时一种观点，面对政治人物和政治化的场合又是完全不同的立场、观点。如在中国大陆的学者、知识分子等在学术圈、学术研讨会等场合，绝对不会说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非常清楚口出此言等于是自己出丑。但是在表明政治立场时，他们毫不犹豫，滔滔不绝、振振有词地高呼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其他知识分子也对此表示沉默，见怪不怪。他们认为这是组织上的安排，是斗争的需要。静薇作为发表专著10余部、论文100余篇的研究者，加上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及博士后导师、民族宗教理论室主任等桂冠，在接受中国大陆之外刊物采访时，不可能重复中共那些政治口号，所以以研究者的身份发表言论，专访中的内容让媒体产生兴趣是很自然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就在静薇言论议论纷纷时，中共官方网中国西藏网刊登了中共前统战部部长朱维群的达赖曾反复表示不会叫停自焚，和他在前几年发表之后引起争论的文章，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而且最近再次发表狂言说，近来中间道路再次成为达赖集团和一些西方人炒热的话题，而境内也有人公开、半公开制造舆论，仿佛中国政府只有接受中间道路，中间道路才可能解决。以上收听到的是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对藏政策动向》，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